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的直播。好，大家好，我是抹布。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我们自己喜欢的题目了哈，这外商生存法则18。我数一数，真的有18了。那今天要讲的是如何处理办公室贱人，好激烈的题目。对，这其实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很少用这么辛辣的标题。那要解释一下，就是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创建之道》，英文叫 Build。做东西那个 build， 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矽谷的工程师，叫做这个 Tony Fadell。 那 Tony Fadell 这个人呢，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以前这个苹果的 iPhone、iPad 的这个副总，所以他自己现在算是说后来又创业啊，把公司卖掉，所以应该是衣食无缺了。那他，我知道他老婆好像是苹果的人资副总，反正也是很高阶的，所以他们家就是在矽谷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夫妻这样。那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好，来讲他的这个整个职场。那我在粉丝团也分享了这本书的内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这本书我非常的推荐，就是所有在科技业的人，你如果想要做好产品的话，可以来看这本书啊。这本书除了教你做产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你怎么应付办公室的政治啊。所以这个是他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前半段就是在讲说你从一个工程师开始做到主管，你要看到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去应付这些人，怎么样要明明大家要做个产品，怎么讨论到后来怎么结论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这要怎么去克服。后半段就是他做自己新创之后，做 CEO 之后把公司卖给 Google， 公司后来是卖给 Google， 就是 Google 的 Nest 这个品牌他卖给他，然后他当 CEO 之后又碰到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本书是应该讲一个工程师的职涯，一个非常经典的职涯，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这本书的话他写的非常的直白，蛮多脏话在里面的，而且他觉得很干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干干叫。那这本书呢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要分享他里面的其中一段，他在教大家如何处理办公室贱人。我觉得这一段非常的好，等一下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办公室这些让你觉得头痛的人物，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他呢？还是讲到最后原来我们才是那个最贱的人呢？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介绍一下参加的主持人，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抹布好，大家好，我是雪柔。今天的题目让我想到我们科技工作奖前身在 Clubhouse 第一集，抹布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集聊的就是工作到科技业到底是做事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时候大家觉得哇，科技业需要这些很高深的技术，可是待过这个职场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技术是一回事，但是办公室的政治更是不可不慎啊。而且《甄嬛传》里面华妃也有说过，贱人就是矫情，所谓的矫情就是他很会演。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贱人呢？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呢？还是其实我们就是别人眼中的贱人？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办公室贱人攻防战吧。
对，好，整句话好，整段话好多贱人，听到最后都不过我觉得你讲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做人好，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我后来当主管就想到一件，就是终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人做掉最重要。好，等下来聊。好，然后下一位是Latisha，Latisha 你好。
Hello， 抹布好，大家好，我是软体工程师Latisha。那这集已经是外商生存法则第18集了。其实说我第一个感想是，在外商生存真的好困难哦。现在法则已经要学到第18了。对。然后今天讲到贱人的主题啊，俗话说，如果你觉得办公室没有贱人，说不定你就是那个贱人呢。还有一种贱叫做你觉得贱那就是贱，所以我觉得贱人的评判标准有很多种。我非常期待听到反派抹布来跟我们阐述身为贱人的心声，应该是吧？
这个
反派，
我们可以整集结束之后，大家用 AI 帮我们统计讲了几次“贱人”这个字。贱人，好，那我就字还这个字还是太强烈，我平常也是很少讲这个了。那我觉得 首先还是要先讲，就是办公室是这样啦，不可能所有事情顺风顺水，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总是会有意见不同的人。可是我觉得意见不同的人这个蛮合理的，那种意见你觉得会有不同的嘛，总是会有你想做啊。
你现在讲意见我都觉得是那个
件是件意见
觉得件出现很多次
好，这个件不是那个件，主要就是说大家会碰到意见不同的人，好，这些意见不同的人不是件人，他们只是意见不同而已，好，那所以说这边的件人可能要先稍微有点定义，好，那些定义什么样真的是这人实在是太糟糕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如果办公室政治你不去找他，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你觉得有可能吗？你就坐在那边，天雷也不会打下来，见人也不会扑过来，你觉得有可能吗？雪柔和拉提小，你们自己觉得呢？
可能你就是办公室的打扫阿姨之类的吧，
哦，就是人家弄你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无所谓，啊，
无所谓，
或者你是非常对，你是非常非常菜的，就是人家也觉得你对他不痛不痒。那可能你就真的比较可以远离这个政治风暴圈啦，啊。
除非他要弄的是你老板，不然的话他弄一个菜鸟浪费他时间，对不对？
没错，而且如果你在办公室都没有人在八卦你讨论你弄你，你要有时候要是不是要怀疑一下自己可能不够红，哦，还是怎么样。
所以人红招妒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被人家弄过，表示你这个人根本举无轻重嘛，对不对？你根本是，
对啊，一定是因为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在公司做得不好，那代表说你可能冲康别人，就是惹别人麻烦。那你做得好呢，你可能挡到别人的升迁之路，因为一个 team 的升迁的位置就这么多嘛。那所以你有时候跟同事的关系其实还是挺微妙的，就是既合作又竞争，所以怎么既然有利益冲突，怎么可能不会有矛盾呢？
可能不是说真的用道理可以解决那些问题，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是人的问题。
因为你表现不错，有时候可能会显现他好像表现没那么好，
哦，
对不对？老板就觉得，这样就是又有一点莫名的冲康到别人，对不对？
也是啊。那拉提想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算是打扫阿姨跟基层，其实他们也是会暗搓搓的比较，可能没有严重到弄，因为就连打扫阿姨他们也会去抢比较轻松的工作，
哦，
然后同期进来的 junior 其实大家也会暗搓搓比较，因为大家都想要在 junior， 我们可以不跟 mid 或 senior 比，但我们想要在 junior 之中脱颖而出。因为我就有遇过有 junior 跟我差不多同期进来的一个女生，她会到处私底下跟大家说公司哪里不好，他很想离职，然后说我们都是好姐妹，大家要一起离职。可是到最后，大家很多人都离职，可他好好的在那边。我后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就是让大家铸造一种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结果每个人都跳船了，只剩他还在船上，他就变船长了。
对。
但是老弟要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所有人就算坐在那里，对不对？学长学姐，对不对？或者是同级的，那多少还会有一种那种阶级的感觉，或者是资源就是不够，对不对？案子就是要抢，对不对？好的东西大家都想要，所以说就会造成说，即使你没有说要跟他竞争或什么，但是只要有人，对不对？就有江湖，
有人的地方，
对，你很难说真的避开说什么比较的。哦，你如果真的所谓的完全不跟人计较，完全就是不去跟人家争，就会被人家软土生绝，有没有？你会觉得说你就被一直被人家占便宜，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说啊，我不能被人家占便宜的话，那可能多少你一定大家会互相竞争嘛。好 ，OK， 所以这个其实办公室政治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讲下一个，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定义办公室的贱人呢？
好，哇，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贱，怎么样叫贱？
我觉得对每个人可以讲讲看。我自己觉得啦，什么叫贱人，就是说明明就是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去把它做好，或是正常的竞争的做好，就正常的竞争方法把一个事情做好，但是他就是偏偏要用其他的方式 来卡你，然后你觉得他没什么道理，那个道理，那个原因啊，到追到最后啊，发现就是他个人喜好而已，那我觉得这样就不行。
哎，那么不，我想问你，你觉得如果他是有意冲，好，有意冲康，这个是蛮被哥哥的嘛，哈，但是无意会不会有种是无意，但是还真的又弄到你？例如说好了，哎，老板交办他一样工作，那他就想办法，他就觉得他不想做这样，所以三推四拖的，那把这件事情就推掉。可是就是因为他的推脱，所以这一件烂坑就落在你的头上。那你后来知道了，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个人也很挺贱的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明明就是烫手山芋，然后他还是怎么样，就是正反是个烂事，做得好应该，做不好悲哀，然后他推给你，你就
没
觉得
错，
好超
没
贱的。
错，
有
对
啊，
啊，
当然常常有这种情况，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哦，但
那还
是。
有什么例子？你还有遇到什么例子？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让你觉得很贱、很机车，或怎么样？
大部分会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情况是，这个东西可能分工上根本不是我们团队要做的，或者不是我要做的。但然后一个合作，但是出事的时候，他先推到你头上，或者是他就先表明说他都做好他的事情了，而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出来讲这个，我觉得就很没意思了，因为这个。虽然没错啦，老板会去看说，这个问题是出在谁身上。可是，如果你第一时间是先站边嘛，划清界限，哦，那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一开始的合作就很痛苦了，因为毕竟即使他做好他的工作，对不对？日后要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是大家要合作嘛。如果一开始就划得很清楚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后面一定很难处理，哎，一定碰到他一定都划清界限啊，这种我就不行。
哦，你就说他，哎，对于这个 issue，他根本连进来一起解决的诚意都没有，
对啊，
就直接甩锅说不关他们的事情，不要找他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哦，就出来了，大家就合作解决嘛，每个人出力，对不对？那当然，如果就是他负责的那个人，当然他要出来扛整件事情嘛，那压力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同事都是在那边划清界限，对不对？啊，这个不干我们的事啊，对不对？啊，这个可能是你们的问题呀，哇，那我就觉得。啊，这样做起来很累啊！即使我后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觉得说幸好就是没有靠你们，你懂吗？哦，我有的时候你就反过来嘛，如果别人出事了，对不对？我也不会说哎，第一时间划清界限，我一定还是至少假装伸个援手嘛，对不对？然后就哎帮忙一
假
下，
装，
就是至少讲话也要雪中送炭一下嘛。好，那人家很惨，我们也不能在旁边说笑他。你希望就稍微至少稍微帮他一下嘛，好，再帮他一下，就是大家就互相嘛，你才不会这好像真的像自己像个 bitch 一样，对不对？好，你就说哎。
蘑
可是
菇，
我不怎么觉得你这种嘴巴上说要帮忙，但实际上只是做样子的，
但是至少
对
比
啊，
起划清
就
界
是
限
更
的，
讨厌。
至少比起
蘑
划
菇，你
清
这
界
种
限。
假装的吼，我刚才想说，遇过一种贱人，就是他其实只是口头上说几句，然后可是到时候报告的时候，他讲的好像都是他做一样。
哦，
就你，
这种不行，这种一定还是这种人家你找一次之后，人家就对你防备心很重了，所以你还你一定要说啊，这个感谢 Latisha 他们 team 对不对？哦，那他也帮了非常多的忙啊，那我们这边就是小小的做了一个协助这样子，哦，就没办法，这种一定这种又很现在，尤其像当主管之后，这种都要非常小心。好，那抢功劳什么的，对啊，就是要非常小心，不能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做到后来，对不对？虽然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不小心，人家还是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一定要确保大家在合作上面，好，是舒服的。好，如果大家在内心其实圈圈叉叉的啊，那我跟你讲，那个后续也玩不完了。大家信任就信任，我跟你讲，建立起来是很容易摧毁的。好，大家只要有一次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对不对？搞小动作。哦，那你就被人家贴上贱人的标签，那你就很难合作了嘛。你以后要请人家帮忙，人家也会防着你。那我觉得这样就很辛苦了啊。如果一个办公室里面不同团队、不同的人每天在那边贱人来贱人去，内心啦，贱人来贱人去，哦，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也不会好了。哦，所以某个时间点，你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忙。好，哦，可是 要讲我的职业生涯哦。现在我的同事都很好啦 ，very nice 哦，在听的人哦，我的同事非常好，非常 nice。我爱我的同事，我爱其他 team 的老板哦，非常爱。但是我的也听过很多朋友，或者我的一些前工作，前一份工作，哎，是的确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很糟糕。
我觉得刚刚讲的那种，就是他只是轻飘飘的讲几句话，可是，在承包案子的时候，他会好像讲他帮很多，就他也没有具体说他帮什么，他只是说哦，那 Tisha 每次来找我都有帮他，可是他都是讲几句话这种，然后你又他真的有讲几句话，你又不能直接说他没有帮忙，这种会让我很生气。
聊天室里面讲说什么很会演戏的哦，见人很会演戏，很假，就像 Latisha 讲的嘛，他可能表面上哎好像都是他弄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贡献，是吗？
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他跟老板的关系比较好，就他的兴趣啊或是聊天跟老板聊得比较好，所以即便他后来工作出包也是别人要帮他擦屁股的，这种也让我很讨厌。
有，而且我还听过美国人这样子讲另外一个美国人，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以为说美国人都哦直来直往有话说，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在美商这么多年，我三份工作都是美商，我知道是美国人跟一般人就是一样，案件就跟你看那个美剧一样，
大家都是人，
美剧一样那么激烈，你以为美剧那些这么激烈的情节，对不对？后面这样子政治，对不对？纸牌屋
什么激烈，什么激烈，我以为是在车子里面很激烈。
美剧写的那个情节斗争的激，那个很激烈的情节，你以为是怎么来的？那就是美国人的日常啊，很可怕，好不好？好厉害的美国人，那个后面很可怕，所以我常常听有些朋友跟我讲说，哦，我们在传产哦，每天哦都是人啊，斗来斗去，都不是认真在做事情。那我就会内心就是有一个哈哈，你知道吗？笑而不语。我跟你讲，你不要想说在传产啊，科技业和那个美商外商啊都一样啦，你总是可以找到有的人每天就喜欢兴风作浪，还不再解决问题的人。那个书里面啊，今天要讲这个创建之道这本书，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哦，也可以去书店看一看，我觉得大家会喜欢这本书。他就讲了有几种贱人，那我现在来讲他分类的几种，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分类有没有内心浮现几个人，
突然出现几个名字
几个名字几个同事，别的部门的某个老板，对不对？好了，我们来讲一下。好，他是用混球来形容四种混球。好，那混球可能原文应该类似 S-hole 吧。对，好，所以四种。好，那大家可以想，第一种叫做政治型的混球，看过书的人都对这个很有印象。什么叫政治型的混球？顾名思义，玩政治100分，好啊，做事没半步。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哦，通常政治型混球就是说他通常拿不出实际的东西，也没什么贡献。他有个特色，他从来不做困难的决定。好，你知道有些找一些人来开会嘛，开会开半天，问题问半天，他也不做决定。好，你叫他哎，那你这样子你同意不同意啊？这个我们好，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啦。
这好适合当 VP 哦。
他这个书里面有讲，你这越高的越高层的越多这种人，是不是说因为你要很会这些招式，你才有办法在高层存活？
对啊，
对，但是这种人最多，因为他这个人作者哦，这个 Tony 他是从工程师做到小主管，然后做到一路做到 VP， 所以他看过超多这种人啊。哦，不要想说哦，就像苹果啊或者什么样的大公司没有，我跟你讲说老实话，那高层一定有这样的人。哦 ，maybe 他在想的时候是想他的立场，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就是让你觉得跟他开会在浪费时间。而且这种人哦，政治型混球是怎么样呢？别人只要专案出问题，他就会说就跟你说吧。对，我们当时是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哦，那你就 你就回想说当初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又不出意见，好，所以，
哦，
对，然后你
在旁边看戏，
他出，然后出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好，或者要大家要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通常他不会讲话，不发言，他看老板想什么，哎，他附和。好，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来开会，今天我来开会，不是要贡献我的意见，而是要让老板不能觉得他错了。 因为那你要最保险，就是你不要讲什么很强烈的意见嘛。他的目标是让老板觉得他每次做的决策都是对的，至少不会很偏，好，不会跟他老板有意见有不同，所以老板就觉得说，这个把事情交给这个人，至少不会出乎意料，好，就久了就有这个印象嘛。
这种人会不会就是人家讲比较那种逢迎拍马屁的那一种类型的人？
这个就有点
因为他
像，
就都顺着老板的毛摸啊。
对，老板如果不在，他就不做决定。好，最好这个 sign off， 最好这个讨论里面，不要说是我的决定。好，最讨厌的有一种人，就是大家都会议里面都做了结论，对不对啊？各位老板，你觉得同意吗？好，大家同意同意。你发会议记录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封 mail 说啊，我们并没有很同意啊。好啊，但是大家的可以先往这方面去做，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种人？
哇，感觉他好像不管最后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好像都可以安全下庄耶。
我们都期待有这种老板很有 guts，对不对？出来最后拍着桌面说："好，我们就做了，对不对？现在这样资讯也够了，也不用再拖了，差不多了就够。"啊，这种老板，你会就是我会听到很多的同事会说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老板，哦，幸好我们的老板是这样，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大部分遇到的老板都不是这样，都是什么？都是开完会之后，到底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会不会是一种很明确？黑白分明，然后很可以做明确决策的人，最后都当不成老板，或者很
有
快
可
就死
对，有
掉
可能，对对对，政治型婚囚就是说，他这些人哦，只考虑到他能够不讲错话为主，哦啊，这种其实大家应该内心就会浮现出一些人，那这种人这样子，我觉得也还好啦，哦，他为了生存嘛，可是呢，他有的时候会攻击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然后呢，到最后他就变成一。他这些人，他会有自己一团他喜欢的人，你知道吗？哦，这就很讨厌了。好，这叫第一种叫政治型婚囚啦。哦，我看聊天室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自己内心有没有浮现出来几个人？好，第二种叫控制型婚囚。控制型婚囚也不一样，对，控制型，所以顾名思义，他喜欢控制，控制什么呢？抢功劳，控制局面。好，他这个功劳他要了，他要来解决了，好，你都就被他抢走了，哦，那这样子就是另外一种很难相处的人。
有一种你的同事明明跟你等级差不多，但他表现得好像他是掌控一切的那个人，然后他会指挥大家做事，然后最后做出来是由他呈报给老板，然后功劳也都是他的，
哦，这
就
种
这一种。
对，有的人会说是 PM 的，那我们不要这样讲。
啊，不是皮炎，就是跟你差不多子期，我没有在攻击皮
剪掉，剪掉，剪掉。我很爱 PM 好。
我在想说，在一些公司文化里面，这类型的人不就是会被认为是很有影响力，而且很有 leadership 的人吗？即使你是跟你是平级，可是有些公司的文化其实蛮鼓励这种领导力啊，或者这种对 impact。
对，但我们通常讲领导
对对
力
对，
哦，
那他，
我觉得他的差异是在说，我们通常讲领导力哦，是把每个人的专长能够发挥，对不对？你跟这个人配合，你觉得哎不错，对不对？大家一起好好把事情做完。没有这种人，他比较控制型的，比较排外。好，那你如果不是按照他讲的做，他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哦，你这样做不
可
对，
是
一
不
来就是
管
你这样
啊，
做不对。
可是他就是不管是 PUA 你，或情勒你，或是用权威压你，他还是让你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了，
没有没有，
先不
你开
管他的
会，
风格，对
你开会会有一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叫做好啊，你这么会啊，你做啊，好啊，算了算了，你做，不跟你讲，你要做拿去做。当你出现这样的时候，就是对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就是啊，给你，好啊，那个就是在外面碰到这种人了啊。这种人，你说他有 leadership 吗？没有啊，他进来并不是要跟你谈 leadership 的啊，对不对？哦，这种人就不是。
而且某部这种人很常会把好缺分配给自己，然后
哦，
实
对，
缺丢给你，超讨
因
厌。
为他控制要控制什么 resource 啊？对啊，
对呀，
对
就
啊。
是我们前几集讲的。你如何有影响力？如何升迁？就是自己要找有影响力的事做，不是
所
我
以我
们
就说
教的
这种人会升嘛，所以这种人会升，这种人就会变成高层高升，好吧？这
好
种人就
矛
升，
盾哦！
老板就会觉得
我们
说
自
哦，
己
没有嘛？老，你如果是
比要成为我们讨厌的那种人才，
对，你如果是比他大的老板，你就会，你可能一时之间不查，会觉得说，哇，这种东西交给他就好了，太棒了。可是实际上，下面人都跟他合作都干干叫，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啊靠，他又来了。
不管啦、啊，人家就升迁了。我们节目自己打自己、欸，怎么之前讲说这样子很有影响力？
对，但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一集就会变成贱人啦。这个 B 区又把我们终于拿走
了，我就升迁了，我就加薪升迁，我管他 B 不 B。
可能我们整集做完之后，对对，我们会觉得 B 区值最高的人就会升迁了。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哦。
对，我要把这一句话剪成精华，就是我们可能整集讲完之后，B 区值最高的就会升迁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如何处理办公室贱人，就是你比他还贱，你就可以升得比他快。好像是
这样，要贱大家一起贱，
没错。
当贱人好开心，
太贱了。好，那我们再讲下一个，还第三种叫做混球型的混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人就是 S 的洞S hole 对，就是、
oh.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人哦，表现也很差，很烂，很难合作，他会为了他个人的一些小事情去计较一些就很小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在谈一个案子，你怎么在计较一些比较很个人的东西呢？好，那你如果真的这个东西好啦好啦，东西给他做，就像我们刚才前面那一种控制型的啊，控制型的他是蛮强的，他只是出来抢东西。可是混球型是怎么呢？你给他，他也做不出来。你知道这东西给他，他抢去就烂掉。好啊，如果这个issue刚好是我们几个团队的人要来一起解决的，然后这个人出来，你就知道他出来弄哦，弄不出什么东西。所以你变成说，好啦，给他也不行，因为最后可能是拖累你。哇，那所以说。那这种人呢，又很他出来抢，又很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哇！那这种人就是最难相处的。
他有意愿想要做，但能力不够的意思吗？
所以说他就会雷包，然后可能会胡烂，然后好胡烂就算了，到最后也没有解决。哦，那这样
怎么听起来像结婚后的男人一样？说我。我会做到什么什么，然后后来都做不到。
好，剪进精，这句也剪进精华。好，所以这种人，但是这种人就其实就算了，如果他雷包就算了。好，那我们知道说他可能 maybe 这种人，老板比较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事，哦，可能最后就滚蛋了。好，那当你怕这种人，他可能第一个他可能会攻击你。总之这种人就是很难相处了，但是他这种是我某种程度我觉得他的一种武装，然后他在这个会议上面展现他的气势，那我觉得这种就很没必要。另外一种呢是在会议里面好好好，后面写信暗箭伤人，因为他也知道说你可以 handle 这个事情，可是他在后面挑你毛病。你可能你某一天你的某个老板跟你提醒讲说，哎，这个人在后面写你信哦。我觉得碰到这种人就是
这种我觉得最可怕，就是表面都说一套，但是后面会议记录，我有遇过有一种人，就是会议都讲好了，然后会议记录寄出来是完全一个不同的版本，
哦，
好可怕，
好麻烦哦，对啊，
好可怕哦。
那
就是你还没有，你本来还会想说啊，不就会议记录吗？我有参加这个会议，你就不会细看，哇，那你后来人家跟你讲，你细看，他说。这是同一个会吗？为什么都讲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后来看就是说，为什么某一些比如说像印度同胞啊，或者是某些东南同胞，他们爬很快，他们说有个要点，你要抢着做会议记录，这很重要。
哦，这我们以前讲过嘛，做会议记录你就有话语权，你掌握媒体。
对。抹布你是不是用得很好？
我们好像每一集都有讲过，是不是这第十八集就把前面十七集的那些贱人的招数都讲整理好了。那我们讲最后一种，最后一种呢叫做使命驱策型的类魂球，就是他做的事是靠使命去拽服他，哦，靠使命拽服
的。什么意思？
这种人哦，他自己定义说这种人其实是工作起来像个魂球，但是其实他并不是真的魂球。好，第四种反而并不是真的贱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做事情哦，不 不太管别人的感受。 I don't care, I don't care。他只想把事情做好，按照他的事情做好，然后他可能超级努力，长官也看不懂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努力。他是用一个 mission drive driven 的人，好，就是说 他做事情是只想要把东西做好，他不太 care 同事的心情是如何。好，就是他想怎么做。对，但通常这种人 我发现这种人常常老板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会议中就讲一大堆，老板也听不懂，所以老板不觉得说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可是你跟这个人 work， 你会发现说他做一大堆事情其实都是想把事情做好。
那这种人很认真很好啊，会解决一些底层的问题啊，那是哪里不对呢？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难 work，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阿呆，都是笨蛋。
你莫不，你讲的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公司很好。然后他在某知名大厂做了3年离职，然后过了2年跟前同事吃饭的时候才被告知，其实那时候他们整个办公室人都在排挤他，但他自己没发现。
有可能，对。那他如果知道你真的很厉害的，他也会听你的话，所以他单纯就是看不起其他人。
对，他又觉得你够厉害，他才愿意听你说话。
没错，对，那就很像日剧里面有没有那种超难相处的高手，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我们团队就不需要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熊高，对不对？我们宁愿不要
你来，
你来，对。那但是你来就又觉得说你实在能力太强了，我们就不想跟你合作，我们宁愿要一个好合作的团队，我不要一个很强又很难合作的人。尤其是有些团队，对不对？他们会去排挤那种他们觉得很难合作的人。啊，但是这种人，你说他是混球吗？没错啦，他就其实
他不坏啊，
他不坏啦，他就是做事情不太 care 别人在想什么。好，那你如果真的跟他好朋友，你跟他讲说啊，你做事可以圆滑一点啦，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不 care 那些人怎么想啊，我只要
对啊，技术力就是一切啊。
对，那为什么我会讲的这么栩栩如生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子，好，但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尊敬他。对，他是真的蛮厉害的。那我也跟他讲说，你嘴不要太贱，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好 work。好，那我也跟大家讲说，哦，我觉得，大家不要看他嘴巴贱成这样，哦，那其实他的能力是我们需要的。好，那大家也跟我讲说，对啊，对啊，但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听他讲话就很生气，因为他就觉得大家是笨蛋。因为
我也可以理解跟这种人工作的痛苦，欸，就有时候你需要就是 A， 你不需要那么厉害去解决底层架构的 B。 我知道 B 很好，但要花很多时间，可是他就觉得我就是要用 B， 我们成年顾及必须要用 B 来解决，你再怎么跟他说想要 A， 他都会做 B 给你看。
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力挽狂澜，那他会跟你讲说，我们要力挽狂澜就是要花一两个月把 B 弄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不就是上班下班就是要把 A 弄好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跟这种人很难 work。哦，我是蛮欣赏这种人的，我觉得其实你就只要能够帮他调整一下他的想法，其实他是可以很好的。因为重点是什么？这个人跟其他那种什么控制型的混球啊，哦，这个人也不玩政治啦，哦，但他跟控制型的差异是在于说，他是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把案子做好，就是他的出发点跟其他混球不一样，他是其他混球可能是想把自己的地位巩固啊，有没有？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到贱人的话，欸，这种人反而我觉得直来直往，我觉得反而不错啊。真的贱人是那种他不是为了案子，你知道吗？这种人是为了他的布局，他的各种布局，老板面前的想法啊，大家看起来怎么样啊，我们部门后面会不会被 complain 啊，我先想好这些事情，然后我再做我的决策。你会发现讨论到最后为什么他们不做，因为他们怕做了之后做不好被老板骂，他只做那种做得好老板会称赞的事情，做不好他就当作没这件事啊。这种人就是每天算计他的团队要怎么样才会好，哦，那就很累了，对不对？
所以某部你刚刚讲最后这一行人，我感觉他不是有意的，他有点像是那种就专家型的 nerd，然后就是直接往前冲，只是他在冲的过程不小心撞到旁边的人，他也不管，他就是冲冲冲这样子。
所以大家听到最后一个，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在讲谁了，因为 这个 Tony Fadell 他就是帮贾伯斯做这个 iPhone 的人、他就做了十几代的 iPod， 后来贾伯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大萤幕，我们要做成手机。为什么他们要做手机呢？因为其实 iPod 到后来销量已经不好了，因为很多的手机可以听音乐了，他们不是送一个耳机插了你就可以内建音乐了嘛？那 Apple 也看到这个趋势了，所以贾伯斯就说我们要来把 iPod 结合手机好做成手机，然后他们就必须要从那个数据机开始，那些东西天线那些东西开始研究，好把这个 iPod 去升级。那这中间大家都知道贾伯斯的个性，特别年轻的人可能不知道贾伯斯那个时代，去看他的书，贾伯斯这个人合作就是到处他想要什么就什么，他想要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他其实 你跟他做，你当然是跟他做工作你是觉得很痛苦，可是你知道他其实他做出来的产品、欸、他的要求是对的，所以他就觉得说这种人虽然很讨厌，那是你没有 你会知道说你跟他做会、欸、成果会好。有些人你会知道这人很讨厌，你跟他做这个一定很惨、哦、那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异。所以他最后就跟大家讲说，好，你怎么分辨说你现在碰到这个烂人、哦、你现在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够讨厌的，但他到底是一个贱人还是不是贱人，那最重要就是要看他的原因，他在做这个事情他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的人你发现他做同样的事情，但他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他不是为了产品，也不是为了把事情为你解决，他为了他自己、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贱人、哦、虽然你说我们在职场里面
很正常，对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人不会几天诛地灭啊，
对啊，但是要解决一个事情你优先想到是自己，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我觉得可以保护自己，这可以就是我们先想好一些事情，到最后不要让自己进入一个最可怕的局面，就是你不要到最后那个我们的团队看起来就是看起来 so bad， 就是对不对，就是看起来很糟糕，人家都觉得我们的团队很糟糕，你要避免到那种情况，尤其你是如果是小主管的话，你要很避免你的团队到后面很惨，你现在先想好这个是可以的。可是你如果做事情一开始就是先想，对不对，先想说不要把手弄脏，哇，那人家也会眼睛一看就知道了嘛，脏事都我们做，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啦，贱人和非贱人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他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为了谁。
其实这手法很模糊耶、欸、他走在一个灰色地带，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把这些灰色地带弄得这样子，对，风生水起，于是他就上去了。那如果你永远就是好，那我就是当那个很白的那个人，那我相信你真的很难往上爬。
不过我们自己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 bitch 值很高的 bitch 才可以在职场中存活呢？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最后的时间要来回答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们觉得是不是也要一定要成为一个 bitch 才有办法在职场存活，一定要够贱才有办法升官才有办法升等，如果你是一个好好人基本上没机会，大家觉得呢？聊天室的人你们聊天室的人也可以回答、对，你们觉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你就打 yes， 就人就是要够贱，人就是要 bitch， bitch 值越高越容易升，当然你自己可能也升迁了，你会觉得这过程没错，我就是某种程度我就是够贱我才有办法升，你就打 yes。 那如果你觉得说没有，人性本善，只要你把你的本职学能专业做好，案子做好，好有条有理，好长官交代的东西都做好，你自然会升迁，你就打 no。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欸、有时候当然如果是不小心，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弄冲康到别人， 我只能说 I'm就真的很
sorry
那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要来弄你，你总不能乖乖的被弄吧，对不对？
好，我看聊天室有人选 yes， 都选什么？你只能选要 bitch 还是不 bitch？ 对，好，那拉提小
都选，就跟我一样，对、啊。
拉
提
小，你觉得呢？好看情况，好，拉提
小觉得首先。抹布你说的那个，你说乖乖做事就会有人看到，我觉得很难，这太难了。 因为乖乖做事应该是一个基本，当然有些人会使手段让他没有乖乖做事，但是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那我觉得在不伤害到别人情况下，这样不算 bitch，这只能算是一种职场生存法则。
好，就是包装做好，好，不算是
对，包
诈，
装做
不是
好。
诈骗，你真的有做东西，但是好东西要卖出去，还是要把包装做好。
当然啦，因为你可以看到，通常卖的最好的产品，并不是那种规格功能最好，有时候可能是它广告打最大
哦，
的，
质感
所以
好，
它
质
销
感
量
好，对，质感不错，这样 子。
对，
所以拉提小
门
你。
面很好。
所以老丁小就觉得说，靠包装是不用真的很 bitch，但是靠包装是可以
对，因为我的 bitch 定义是会害到别人的，
的。OK，
那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到害到别人。
不
当然，
用
我也
害到
还
别
没
人。
升到很好的职位，这点可能要问蘑菇。
所以你是不是对？是不是其实回去想想，觉得我的 bitch 值不够，应该要存一点 bitch 值。
哎 欸，其实我后来有学一点呢、欸，就是比如说你对某个人很不满，但是当你们大佬问他什么想法的时候，你当然不能直接说啊，一定会传出去。但你可以用比较迂回的角度，让老板知道你跟他共事不是很开心。
怎
哦，
么样
他，
子？什么要怎么讲呢？Latisha 有什么
我就
好
是
说
说，
辞吗？
比如说我们有个案子要赶，然后那个案子的，比如说 B 部分是那个人负责的，我就会说，可能我知道他前阵可能真的太忙了，所以这个我的案子需要 catch up 的时候，他常常因为在忙别的案子，他可能需要隔比较多才给我 feedback。那我的案子因为这样拖延，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的案子 priority 比较低嘛。但我只是呈报这个状况，如果以后有人可以跟我跟 match，就是工作情况 follow up 更快的话，我相信我接手这个案子可以在一半时间内完成。
讲这
然后
么
说
多，
哦，不
就是
过
说人家慢嘛，
简单就说，
对，有人说哦，可是我知道他真的很忙，这也是没办法。
就是在 complain 人家嘛。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讲说，必取的拼命伤，你是拼命必取的意思吗？还是你要你
对。
拼命必取？我每天就是对，好 bitch，好，那我觉得。书里面讲了一个，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良心实在不安，我们工作都是摸着良心在工作的。好，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都摸着良心在工作，我是没有啦，
因为你是摸不到，
我
所
是
以
摸
你
不
要
到，
一
对，
直
我
找
只是放着而已，对，我只是放着而已。假设我那边有，好，那你如果是摸着良心工作的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听到这边，你觉得说。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我们怎么用人类仅存的一点良知来跟这些 bitch work 好，来跟这些贱人来做。那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还蛮中肯的，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好，那我这边会加一点我自己的想法。他也就讲了几个方式啦，我看一下几个顺序，好，几个顺序。第一个就是善意回应，然后什么叫善意回应呢？好，就是说你发现。你第一时间在这个会议里面发现这个 bitch 要在搞想搞事了，你先不要把人家想成贱人哦。我觉得有些人他太过敏感了，他觉得说这个人在帮自己 defense，或他这个人在出来要虽然说来负责这样的工作哦，来身先士卒，他都把人家想成 bitch，老把人家想成贱人。
我觉得有时候会可能是因为之前发生过的事情，所
哦。
以那个印象有没有？就是这一次，因为你已经可能对他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印象，所以他这一次出来，不管扛不扛或什么，你都是会给他一个，对，一个负
有一
分
点
的，
成见，
对，
所以我们一
有一
开，
点，没错。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是要给大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不要每件事都把人家想成 bitch，好，想成贱人。其实他可能就是，可能之前就是他可能也经历过一些事情，好，比如说举例来讲，假设今天你要评估一个东西，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不行，不要，好，我们不动。你可能也不要想说他一定是觉得政治上他做这个东西没有加分，所以他把它推掉。可能 maybe 他有他的理由，你要去了解他的理由。好，所以第一个就还是要先从善意的回应开始，好，先不要把每个人都想成贱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一开始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在搞事啊？其实你活得痛苦，人家也会感觉到啊。好，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容这么小心眼哦？一下子就把人家当成 bitch 了哦，我觉得这个一开始善意回应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你要确保问题不在你身上哦，这没办法，职场就是这样。今天发生了一个问题，那我们要跟 bitch 相处的话，见人他最喜欢怎么样？挑人毛病，哦，用一个毛病挑你。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先让自己至少不是有太大的问题在自己身上嘛。好，这是一个防御型的。你如果让至少，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出问题啦，然后就出大小问题。但是至少你不要是，怎么讲，就是去做错的方向。好，那你要有一个防御。好，那碰到贱人的话，你要很小心。那当然，你做的东西不一定会对啊。好，可是你必须要跟大家沟通说啊，因为什么时空背景，所以你做这些东西要很小心，贱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捅你好几刀。好，要捅你好几刀。好，那跟这个贱人这个时候就要，我们不要讲人家贱人，我们跟同事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理解。好，理解不是这样子。好，我不是 bitch， 好，我不是贱人。好，大家要互相理解。好，所以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大家互相理解。好，互相理解，然后能够沟通大家的难处。好，你为什么做这个决策？好，让人家知道你不是贱人。好，对方也比较不会用贱人来对待你。好，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很贱，你就用贱人方式对待他。好，那大家就这样飞来飞去也不好。好，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问题不要出在你，也不是你要耍贱，是因为有些原因才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很重要，就是最后就很重要，就是你如果这样子这个贱人还是步步进逼，你就看可不可以做灾害控制，就是无视他。
很难，对啊。你看假如说今天发生一个 issue， 然后对方开始就泼脏水过来了，那你怎么无视？你一定要反击啊，对不对？
他有点出一个，我觉得点出一个点还蛮好的，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的自己经验啦。你不可能真的无视他。好，因为他泼脏水当然不是泼你身上，他是到处去泼嘛。所以你无视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你的老板讨论，或者跟你老板的老板讨论，就是能够架取他的人，你跟他讨论说，你跟你老板讲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让他也先有心理准备。好，那他不相信没关系，我就请他观察一下，然后你看你老板是不是能够理解。那为了让事情做好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顾这个贱人的想法，我没办法顾他。但我不是这样讲他了，但是像我之前就跟我老板讲过说，有一个团队，好，他们一直说我们不跟他沟通，那我们就跟他沟通，我还开群组，还寄 email， 他就是死不回，他也，我还开群组，而且那群组还有我老板哦，然后我就开个群组，然后就跟他讲说啊，这样这样这样，他也不回，然后他就后面抱怨说我们都不跟他们沟通。那我老板就说啊，今天那个谁谁谁又在会议说你们都不跟他沟通。我说你看，我没有开一个群组，那老板你还在里面呢、欸？他有回吗？他没有回啊。哦，所以说我要为了要把事情做，我没有办法再等他的不回应。好，所以我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空间，就是说我把事情做完。好，如果我可以确保把这件事情做好。好，那他这边一直 complain 我不沟通这件事情，那你要 complain 不沟通，你要来帮忙啊。哦，要不然我就没有时间理他、哦、啊，事实证明最后这样做是可以的。好，那我也让老板知道我可以把事情解决，然后老板后来他也不 care， 然后事情都解决了，对不对？他也知道说这沟通不是单方面的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你自己如果真的碰到真的是很难处理的人，好，看可不可以就是灾害控制，好，不要让他来影响你的工作。只要你把成果做出来的话，其实老板是可以去就是忽略他的哦。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啦，隐藏的。如果你这个公司全部都是 bitch， 全部都是混蛋，全部都是混球，你跟你老板，
其实你才是那个 bitch， 怎么可能？大家都
是有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是正常人吗？我相信这边很多聊天室的人听众朋友都知道，他们都会知道说，哎，我是不是曾经某一个时间点，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正常人，怎么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正常？然后我把刚才的事情，我把刚才的事情跟我老板讲，
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子。
对，但是你又要先再度确认说是不是那我才是那个坏人，我才是那个贱人，对不对？我才是那个 bitch， 对不对？好，怎么我跟大家格格不入？然后我跟老板讲说那个人很难控制，那个人很难做合作，然后老板就讲说不用啊， 我觉得你自己要改善你的沟通技巧啊。我觉得你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哪些地方做不好的？你自己要先了解啊。哦，怎么可以讲别人来配合你呢？我们自己要想办法配合别人啊。然后你讲一讲，就发现你老板根本就是在想办法维护跟那个人的关系，然后牺牲你下面的人。完了，我是不是讲到这边，很多人又开始浮现眼前？
哇，好像自己黑的是自己一样。
我今天是不是有点畅所欲言？好像感觉就是
明天那个同事就开始稀疏稀疏。抹布昨天讲的就是谁谁谁。
没有没有，我的同事很好，我讲的别人好。然后，如果你真的发现这样的话，你就是要考虑离职。对，因为说老实话
啊，这么严重。
对啊，如果你真的见人实在太多了，那这个我觉得见人多的地方，基本上他们也不是真的把案子做好，对不对？因为他每个人都顾自己嘛，刚才讲了，所以每个人都顾自己的地方，你这公司都大家都顾自己，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会被他们拖累啊。好，我一般是很讨，就是会确定大家，就是劝大家说你不要随便碰到问题就离职。但是我真的有看过有人真的是碰到这种情况哦，整个办公室都见人，包括老板。哇，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地方根本大家都在玩政治啊，没有人在工作啊。哦，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被这个把自己的青春花在这些人身上。
应该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文化水土不服啦？也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就是你跟这一个办公室这个公司的文化，不是那么 match， 所以还是赶快找下一家比较好。
对，有人说还以为是打不赢就加入哦，当然你可以打不赢就那大家一起来 bitch 嘛，对不对？你见我还有一件见，对不对？好，整个是这位两人三钱来比剑，到底是你剑还是我剑，对不对？好，每个人每天在那边剑法剑来剑去，你当然也可以
刀光剑影
，但有的人是真的可以在这种地方存活啦。好，我会觉得说这种地方你东西做不好，产品做不出来，然后产品会烂得半死，对不对？做出来你自己内心都觉得摸着良心都觉得良心会痛啊。好，消费者拿到这种东西，哦，对不对？客服还死不给他退。哇，你就觉得说在这种公司做这个东西几代之后名声就打烂了，对不对？好啊，如果真的见人太多的话，其实这种情况离开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我们当然还是要相信世界上有些地方真的见人是比较少的。好，我们还是有办法找到一些见人比较少的，但是这个的确啦，面试的时候是很难知道这公司见人比，就是见人的 percentage 是很难知道见人比的。好，那如果这公司我还是会这样想啦。第一件事情还是你不要把每个人都觉得他是贱人。好，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有冲突，他可能只是因为他做不好一些事情，可能他第一次当主管，好，然后他还不太能够 handle， 然后或者是他今天就心情不好，对不对？或者他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你要讲什么。好，搞不好他的家庭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工作上没有耐心。好，所以还是要去先想好，有的时候先观察一段时间。这些人不是每个人他来上班就是要当贱人，他当贱人他一定要有些理由。好，那如果他当贱人的背后只是纯粹为了自己不管别人啊，这种人想办法远离他，想办法做得比他好，看可能他，然后看老板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问题。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大家都看不出来，那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玩，对不对？雪柔是不是有些时候就真的是没办法玩过一些人？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遇过说全部都
见人。
其实我自己其实蛮相信一种三分之一法则，就是通常你到一个环境里面，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应该会喜欢你，三分之一的人会讨厌你，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管你。所以就是应该不至于说，除非你变成那个大家八卦议论排挤的对象，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才会让本来那些不管你的人也讨厌你，然后喜欢你的人也被说服成，对，就是怨恨你。
对，那这样就是有些人一定会在那边一直破坏啦，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好啊，因为我自己就看过这样的人，那他就是 我说老实话啦，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尽量去帮助别人嘛，哦，希望有一天人家也会帮助你。那有些人他的流派就不是这样，哦，他只相信他自己，哦，他觉得有用的他就帮，没用的他就踢掉。有些人正是这样子啊，这些人有没有办法在最后拿到最多的资源，然后得到长官的青睐？诶，还真的有，会成功，哦，因为长官有的长官真的是欣赏这样的人。
因为他很有效率啊，他把时间用在对他自己最有利的地方上
没
啊。
错，没错，对。那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呢？我自己是觉得啦，其实大部分，其实我看过的环境是这样，这样的人留下来，然后其他那些要走的人，你跟他们聊一聊，他们都看得出来团队里面有人是这样子，所以那些，然后你就会跟那些要走的人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离开到别的公司之后，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偶尔讲起来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看得出来的人都离开了，还是有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会
对啊，
那
因
对，
为
你说，你说。
我说，所以就是终究要看这个公司或团队的文化，它是 prefer 怎么样的人。因为同样一种方式，有的公司或文化可能老板会喜欢，那你就会发觉哦，大概是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有时候就会，老板其实没有很喜欢的话，那其实大家的走向跟手法就不会这么的 harsh 这样。
对
只是
对对，
真的是看环境
对，就
啊，
是就是我们讲到刚刚讲的那个假设嘛，是不是必取值越高的人越容易当老板？那如果大家相信这件事的话，没错，你越贱越容易当老板。那某种程度，老板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哎，这些贱人是他可以提拔的对象？哦，这个我就
对
很
啊，
难讲了。
我想到一种情境，就例如说啦，大家应该有遇过一种情况，有些人就是白天可能，上班时间在打混，然后下班才说，哦啊，我好忙，我要加班，然后在办公室留很久，留到9点、10点。那有些公司跟团队就觉得，哇，好棒哦，你好认真，这是加班加那么久，然后于是就会比较容易升迁这样看似认真的人。可是有些公司或文化，老板自己五点就走了，他根本也不管你有没有在
对，
加班，或者你加班，那个老板还觉得，你不要再浪费公司那个水电了，好不好？这对不对？
你就没事
那
就
你
回
就会
家，
发觉，
对。
对对对，那你就会发觉，那这个公司的风气，大家就并不会鼓励这种晚上留在公司，那所以也不太会有那种白天打混，然后晚上才留下来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切都是看这个公司文化，我觉得。
对，我蛮同意你的，就是你这个公司这个部门的领导者，他喜欢怎么样子，那些大家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走。真的，如果你是主管，然后你发现下面的人都是贱人的话，有时候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就是造成这样文化
对
的
啊，
情况。
那抹布在节目收尾之前，那我也想问你，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你居然好像才是大家眼中的那个 bitch 的话，那你会怎么办？就除了离职以外。
如果我是副总，我就不离职；如果我是小咖，我可能就会离职了。
哦，真的
因为
哦，
我是，
你会看你？
因为
那
我
如
是
果是钱多的小咖呢？
钱很多的小咖，我就不离职。
就管他，就别人骂就骂嘛，
笑骂
我
由
管
人，
你
对对对，我不要主动去害人啊，不要主动去害人。但是为了自 保
别
的
人
话，
都觉得你都在害他们呐、
被害到的话，我后面再救一下啦。总之就是互相嘛，互相。对啦，对啦，我觉得总是这样嘛。你总有一天，我们还是有一些时刻，有一些人就是愿意伸手帮助你，然后你就过关了。我们还是期待是这样子嘛。哦，所以你与人为善，还是某种程度还是比较好嘛。我觉得相信那个真的要必取值很高，可能真的要高层了，真的高层了。对，大家自己有山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搞不好。与人为善，只是被人家吃得死死，这样好，那可能等到我们到
对
高层
啊，
的时候再说。
好难哦，因为在心理层面上，大家应该也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你帮助别人10次，但是只有一次不帮他，他就会记恨你。
哦，
然
真的，
后，
对
如
对对。
果你冲康别人10次， 有一次居然是你帮他，他好像就也对你没那么记仇哎、欸。你知道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每天都经过一个乞丐，每天就给他10美元，然后有一天过了很久，他经过他就变成只给他5美元，结果这个乞丐还会生气说为什么只给我5美元？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儿子要上大学了，我要给他支付他学费。”结果乞丐就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拿去给你儿子呢？”
哦天哪、啊，对啊，你把人家的期望拉高了啦。
因为人的心理层面对于负面的那个失落感
哦，会比较大，
是大于对，就像有人有没有人听过说，如果你今天一个商品，假如说它是100块。你打折刚好做活动变打折10块，大家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再涨10块钱，大家的那一种不开心是大过
就负面会感受比较强烈
的。对对对，你的负面感受会大于正面，即使你的那个价钱的涨跌是一样，就像你股票有没有？
哦，跌了就呼天喊地。
对啊，涨10块你也觉得好像还好，可是跌10块你就会觉得很痛
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个人讲说，帮他10次冲康10次呢？对，没有，我说你如果帮他10次，然后冲康10次的话，你可能会跟他结婚，相爱相杀，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有可能哦。
对对对，你们怎么那么孽缘是无法怎么那个叫什么孽缘是无法解的？好，那可能你们另外的那个就你还可以忍受他冲康，就是你冲康10次他还给你冲康，可能真的有爱吧。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好啦，那真的谢谢大家跟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最后还是喊个口号吧。喊个口号，对，希望大家喊完之后明天面对这些人，然后你先不要把人家想成贱人，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够贱。
或者学一下，或者跟贱人学一下他的招数啊，
然后只要你们就变好朋友了。
你也不要气别人嘛，有时候看一下人家是什么招数，居然他这个招数还对老板也挺有用的，就学一下。
聊天室讲的嘛，打不过就加入他，同流合污，一丘之貉，多快乐。对不对？好了，不能这样子。这个，
我们节目是现在是这个走向，是
这个走向。对，因为我们讲实话而已，我们讲实话而已。好了，那我们来一起喊口号，一起喊口号，好不好？
好，3、2、1，
心灵体感，
财富
自由万岁！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啦，拜拜，
下周见，拜拜。
啊，讲健壮的这个题目讲的就最开心了。差点一切都讲出来。
对，我感觉你刚刚讲的已经有很多有浮现出那个名字了吧？
还是最后还是要再录一个免责声明？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如有雷同，绝对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哦！我是把它融合成好像自己的故事一样，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哦！我的同事最棒，
不要再狡辩了，你会越抹越黑，抹布。
你碰到一个坏人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他在推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他做不到。你很有的时候，你跟人家竞争，你怕的是什么？这个人他比你强到一个什么？他的强度，他的那个能力高出你到一个程度，你是无法预测的，对不对？你很怕这种人，对不对？你已经很厉害了，很认真努力了，这个人比你更强，好，然后工作的时间比你更长，好，比你更努力，学历更好，然后老板也更爱他，讲话又。那个
更帅，
又长得又甚帅，对，肌肉又好摸，
大鸡鸡，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有这种人？你怕的是这种人。但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然后他把事情在那边乱推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内心知道说，你有机会超过他。那其实就你弯道超车的机会，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
只是前提是自己不要先被累死。
没错，所以自己也是要估计，因为当你有机会超过他，但是你还是有可能就是摔车、
啊、
翻车，所以但是人生有时候要一点点赌，你知道吗？ 就跟买股票一样，如果你确定它会涨的东西，它就不会涨，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会涨的，它不会。
你是说某位 KOL 吗？你
对，因为真的没有，因为真的、啊、你因为所有人就 price in 的嘛。什么叫 price in？ 就是说他已经反应了，就是他就不会赚到。你可能会涨，但他可能不会赚到那么多。真正可以赚到多的东西，都是你要有一点不确定的，高风险高报酬。所以当你真的觉得有一些机会的时候，你就要掌握，然后你就有机会去以小博大。我大概这种感觉啦。好、哦，所以你如果、对，所以说你如果在职场上，就跟投资也是很像嘛。你只做那种很保险的事情，其实你要说啊，能够弯道超车啊，能够跳上一等级啊，我觉得那是相当难的。某种程度，你有把握的时候，像我这样看到一个问题有把握的时候，就看可不可以搭上去这样子。